如果你觉得想要更了解一点，我上个礼拜在台北讲了关于年度意向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去听，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生活都会有很真实的帮助。那我们讲年度意向，让我们能够坚定盼望认真执事，这不要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盼望就是人生的这个标杆，会使我们坚定人生的方向。而要落实的话，就需要做事，就是要执事。落实的意义就是使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人生的方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上帝预备这个时代，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其实这个世界就是神所天父所提出来的，给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是带着盼望，要在世界里面面对种种的状态，使我们能够持续的成长。这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种概括。但是这个世界呢，现在却是被弄得无限的震荡。在最近的时间里，我们从六月的下旬开始啊，委内瑞拉的地震，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地震，那么在日本的地震，中国大陆的地震，震个不停啊。然后整个世界热得不得了啊，像欧洲热死了很多人，那么美国今天是他们的国庆嘛，那么纽约因为他们太热，许多地方热到超过40度，纽约热到不行，然后电力啊供应过度，整个跳电的纽约市又陷入很大的黑暗里。其实这个事实上我们跟大家讲过，启示录第六章12节以下讲到神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天上的晨星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那么天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移开本位。其实这个第六印，它是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一段时间持续不断的发展。那么这是这个有属灵意识的人都很深刻的感觉到，现在正是第六印不断的在运作的时候。而它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天地人，这个天地人间都进到一种空前的变局里。这里讲到天上的晨星坠落，讲到地大震动，16节讲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他涵括所有的人，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边，就是自己去找一些感觉安全的地方去躲避。那么这其实显出一种状态，他在16节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是说人知道这个人间的生活失去了秩序。然后呢，基本上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长辈，对于这个尊长已经失去了一种恭敬的心，因此世界上失去了一种秩序。这整个这个今天我们就都不讲了。那么总之，这是一个神大怒的杯倾降，大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个普遍的现象，其实人躲在岩石穴里边仍然没有感觉平安，因为不平安是存在于心里的。这个今天我们唱的诗歌， 一再的宣告说我们相信神的救恩使我们不被控告。事实上人活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大家就是各行其事，那么一方面心里边失去了一种自主性，或者失去一种安定感。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进到一种世故无缘的奇特情势。我在给大家的讲义写的是世故无缘的无奈情势。那我觉得说无奈是世人的现象，我们有盼望的人，我们看见的就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这个人和人之间，人在人间呢、其实渐渐的会感觉到，越来越普遍的感觉到，我不知道要到哪去求助。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启示录》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以下，这段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十八节。这里，这个你们看得清楚，就帮我念一下好吗？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和原始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们的鼻孔不够有，在他一切行可算什么呢？那么我们说到，其实这个时代威权正在给倒塌。那么人们现在很多人去求助，像台湾这个 各种神明的敬拜是很普遍。那么当然这我们也不能说它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只是到一定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它这些 都靠不住，那么会有这些偶像被废弃的时候。但是这是外在的，真正的上帝圣经所说的旧约是用世界的事情来寓意，来启示人心中的事情。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这个人里面的主体。我们如果有信心，如果有盼望，那么我们在任何世代当中，不仅仅是能够 有这个很有确据的快乐的活着，快乐的成长着，而且一定会逢凶化吉。我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讲，一定。如果懂得神的道，好好的活在神的爱里边，一定会逢凶化吉。但是如果自己里面没处好，生命的光景不对，在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危险。但是将来会有大的普遍性的这危险状况出现，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二十二节所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这个让人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找不到可靠的帮助。我们的帮助者是从何而来？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变局，变局里边我们要依靠什么呢？在震荡环境当中的帮助者在哪里？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提醒。当我们知道这些客观的状态，我们有一种诚实而谦卑的心去寻求主的帮助，就一定能够得到帮助。那在给大家的讲义上面，我们讨论到世界变化的速度，从摩尔定律变成黄氏定律，这个事情可见一斑。摩尔定律大家都知道吧？摩尔定律其实是这个1965年吧，开始出现的，就是这个叫摩尔的人，他说了说在电子工业界里边电脑的进程 会因为晶片以及制程的更新成长受到这样的驱动，每两年大约成长一倍。这个从1965年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那么他这个60年了哈，那么这个这中间这个数值有做一些调整说法啊，有一段时间他说是一年，后来大家普遍去验证，大约是一年半就更新一倍，但这两年延迟了，因为这个电子工业界它主要的目标转移了，所以都不放在电脑的更新上，因为现在都放在哪里？放在 AI 的更新上。那房市定律大家知道吧？可能大家不知道，就黄仁勋定律啊。黄仁勋在2018年他提出来的，这 AI 的能量借着软硬体的整合系统的协和的驱动，每年会成长一倍甚至于好几倍。那么他2018年到现在，大概大家也可以看得见这些现象。那么我们看这两年成长一倍和一年成长一倍，我们觉得就是差不多吧，其实差非常多。而我们在这个电子这个 AI 驱动的时代啊，其实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人们如果有问题，这个问老师太慢了，就问 AI 比较快，对不对？而且各种权威给你提供出来的信息啊，其实远远没有这个 AI 快啊。那么人，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大多数的人都是依靠 AI 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习惯。当然，这个 AI 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又快又详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它偶尔或者是常常会出错，所以最好我们破问三家不吃亏啊。你一个问题觉得不太可靠的话，多问一两家比较啊。现在有好几家五六家可以问嘛。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从 AI 从问世到普及，使得各种权威纷纷从神坛跌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父母亲叫老师要教孩子们，那么孩子基本上知道说你那些东西，要么你也是从 AI 问来的啊，要么就是你是知道的比我慢，比我差，那所以谁还信谁呢？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依靠以及信赖就渐渐弱化，但这种依靠信赖破坏掉，其实会使得人这个该怎么讲，茫然无主。当我们知道有人可靠的时候，心里面有个定心丸，但是失去了盼望。一旦这个 AI 提供的它只是一些知识，外在的环境产生变化的时候，人会失去了依靠，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所以作为基督徒，这样的情势，我们神儿女也被提醒说，我们只能也必须学会向造天地造万物的主求取帮助。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启应经文呢，诗篇其实127篇，结果我们的同工把121篇重复了两次，那120篇他就没有列出来。其实我要让大家读120篇，他是告诉我们说，整这个世界其实存在着众多的杂乱的声音，各样的杂音造成了事实上它是主要的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各种的困难以及痛苦。那这不是今天的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不多谈。我们只是说这个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当这个世界产生了种种的混乱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从何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我们要看见主的帮助，那么这里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 这个脚摇动是说我们是在行进的过程，人生是需要不断的行动。然后在第六节说，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这也是提到说我们白日夜间都可以行动，就是好顺利的环境，困难的环境，其实上帝都会帮助我们，对我们都有意义的。那么这个诗篇第121篇，让我们对于我们处在任何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如果懂得依靠神，不是依靠山，山是信仰，这个是依靠天上的神。我们看这 在信仰，在宗教信仰当中，在各种的主义、各种的教导当中，他是要引导我们看见造天地的主，才会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需要操练，需要学会在平常就习惯于向上帝求助。你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懂得向 AI 来求问，那么 如果更好的是你在向 AI 求问之前呢，心里边先做一个祷告，主啊，让 我懂得怎么问，而且得到对我有用的答案。那这个懂得怎么问是这个时代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非常非常基本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要向造天地的主求取帮助，也有相同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天父上帝的帮助他是怎么样的样式。你觉得上帝帮助你的时候，你常常祷告，但祷告的结果也不知道上帝听了没有，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帮助我，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迷惑呢，或者困扰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生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所以你如果看得懂上帝的帮助，你在所谓的得道多助，你就有方法可以分辨出上帝是用什么方式在帮助我们的。然后在每天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都会遇见神。那么这句话我想慢慢跟大家再做补充。总而言之，我们要讨论的是上帝的帮助是什么样的样式，从什么样的地方显明他在帮助我们呢？我问这个问题，那么对你而言，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你觉得上帝在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哪里帮助你？有的人是有体验，但是大多数对于上帝的帮助这件事情体验的不够深刻，不够准确。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讨论下来，我们在这件事情有一些启发，有一些更新，有一些进展。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要继续的和大家讲希伯来书第一章，今天是第三次。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到第七节，照道理讲 第二段、上一次是讲第二段，应该讲到第九节，但是八节九节我没有讲清楚。今天我重要的主题是要从第十节讲到第十三节，讲到第十四节，希望能够讲得到，因为我也不希望拖时间。那么也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话不要讲废话讲太多，让我讲的比较大家能够彼此沟通，好不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不论在此时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的，在世界各地，一同来仰望你的启示，等候你给我们赐给我们话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来祷告你，求你让我们在借着你仆人的口交通的过程当中，满满的得着你圣灵的浇灌，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心一意要向你启 得着启示，听见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喜乐，都能够成长，都能够得胜。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也祝福所有能够听见这信息的弟兄姐妹，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又希望能够解经讲圣经，又希望能够讲道，就讲我们 重要的信息，所以常常这个陷入一种选择困难。不过还是按着进度，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本质的比较，也就是我们要说是这上帝的启示，在过去是借着先知，那么现在是借着儿子，儿子当然直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个被神爱，被神拣选，被与神同在，会得到神的启，神的资源产业，这个资格，这个地位，会使我们听得懂，看得见天父的作为。然后在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用天使来与儿子来做对比，那么讲到儿子与使者在价值上的差异，那么今天要从第十节讲到第十四节，这里也讲到神立了天地的根基，那么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这整段其实是讲到上帝借着天使做的事情和借着神儿子做的事情它的差异啊，这个也就是能够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上帝造天立地，然后造人在其中，这个人里边有在这个时代神所特别拣选的人，而这样的人有上帝的丰富的旨意，要借着我们的人生来成就神的荣耀。而我们存在这个世界，还能够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层次里边，会经常的碰触到服役的灵，就是天使。那么天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那么很快的，我们看一下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说，从前是借着先知，现在是借着儿子来晓谕，这个儿子借着耶稣，也借着儿子的灵。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得了儿子的灵，这个儿子的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从世界从耳朵听进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里边都有非常清晰的灵可以做判断，这话是与不是， 这件事情与我有没有关系，要用良心，要用灵去做判断。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就讲到是如何去做成儿子的生命呢？其实这里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我跟大家讲到说，其实神的道用他的话 来使得这个世界这样运作着，然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里边的问题困难，为我们造成麻烦的一些痛苦原因能够被洗净。那么这个世人其实是承受着神的话托住万有这个客观事实，只是过去的人了解的是一种状况，现在的人用量子物理学了解的又是另外一种状况。而我们作为神儿女，我们上午唱的诗歌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要使我们 能够 clean 的，能够洁净的啊。那么在第二段讲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他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边讲到天使和被一句话命定宣告为儿子的，其实他有位分的差别，当然也有 价值上面的差别。那么在第八节说，神以这个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讲到天使的存在以及他的本质，大家 在记得这件事情，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风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胃压，胃能的压，就是客观环境的压力造成的一种能量变化，而火就是热能了、哦、我们先要记得神是以风为使者，也以火焰为仆役，而神的儿女呢，却是神说就有了。那么讲到天使，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当中会接待到天使，但是很多人接待的天使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么在过去这个天主教的传统里边，因为接受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天阶序论》。那《天阶序论》其实他当时包括非常非常有名的第十三世纪的这个神学家就多马斯阿圭纳，他都很相信这个天阶序论，因为他以为那本书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保罗的时代啊，耶稣基督的时就是初代啊，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亚略巴古有一个亚略巴古的官叫做丢尼修，那么这本书是说是丢尼修写的，但是实际上后来的考证是第五世纪一个叫做丢尼修写的。那里边讲到说天阶说天使分成三等九级，其实这些话我们这个听听就好，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绝对不是这样。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传说，其实它都有它的可以让人思想的点，但是真相显明出来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把灵界的形而上的世界太多的用物质界的观念印象直接去替换，所以他说的这种天使论这是从前所说的，但是圣经却是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们上次会跟大家讲，如果照着真理来看，那么天使是分成三大类的，一种就是能量，一种就是受造的天使，那么一种就是人的寿命，包括天堂的还有人间的。那么会不会有第四种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第四种、啊、那第四种我们听到了，我们懂得去应用天使，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那么讲到这个、上帝使天使的存在跟、成为服役者，那么让我们对于天使有一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人间看到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神明，你如果接触到一些宗教，或者看到有一些人去敬拜偶像，其实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天使的一种，这个在真理的理解上不会离题。但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天使对使徒约翰这个启示录的作者说，不可以彼此敬拜，要敬拜耶稣，因为预言中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说你要敬拜神，我们只能敬拜神，但是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道成肉身， 是神的第神的这个第二维度的显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敬拜，就只能够敬拜耶稣，不能够敬拜天使，这是我们要说的。然后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就第八节第九节，大家陪我念一下好不好？论到子却说，这里讲到的神就不是那位永远的创造万有的神，而是有许多的这个神的儿女受膏者，那么这是神的儿子受命。这个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就是神了。事实上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呼召，那么这个我们慢慢会了解。而这里讲到有永远的宝座，有正直的真实的国权，还有圣灵的恩膏。那么这段话事实上是引自诗篇45篇。45篇这里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么这段话这里讲到的是喜乐油来膏。事实上喜乐油的膏和这个恩膏啊，是耶稣受膏者的膏，不是一样的膏。那么我在两个礼拜前，因为我上次在这里没有讲完，所以两个礼拜前我就在这个6月14号吧，我在台北讲了喜乐油的香气啊。那么其实就重点是跟大家讲说，油有两种，那一种是受膏者的膏油，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然后第七节说，受膏者说，这个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原文的话，这个基督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音译啊，对不起。就是受膏者的音译啊，我没有讲错啊。所以这是一种膏，然后呢，这种膏力，它的基本的成立、基本的创立，在第六节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那么第七节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这一章和刚才已经读到。还会再引用到的、哦、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讲到万有存在的价值都在于神说的话、啊、这个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其实在世界上的种种的现象，种种的变化，它都是从神的话而产生的。那么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诗篇145篇13节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直到万代，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这一节经文的引用。那么这个你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个就相对于暂时的国，时间里的国。那么彼得后书第1章11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丰丰富富，让我们成为一个内在非常非常扎实真实，有确据，有信心，有把握，而且能够活出一种精彩的人生，这样的人呢，其实他真正的精彩不在于你外面拥有多少，而在于你里边是不是扎实，是不是丰富，是不是能够在面对一切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状态的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都能够知道这一切面对任何事情对我都是好的。 那这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句话它的比较具体的意思。那么西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想我们这一段话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世界上的种种的外在的变化，无论是地震也好，是天气也好，是战争也好，是我们碰到别人的不理解误解啊，碰到一些伤害，碰到一些挫折，其实这一切都是促成我们的里面有一种道的真实，有一种自我价值的真实。那么这个道的存在能够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永恒的一切。所以 我常常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讲到道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在最后可能会很重要的给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你里面是不是有道，是不是有信，是不是有盼望，是不是有爱，这个 问这么一句话，当外在的一切都过去，好比说战争来了，好比说地震来了，好比说我们身边许许多的人这个财产他的 关系都没有了，甚至于连生命身体都没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现在 你如果那些一定会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的时候，你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存在？这就是一种永恒存在的意义。我们常常讲这个人，这个世界能够带到永恒里边去的就两种嘛，哪两种？生命和关系。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两样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里边的生命真实吗？我们里边的生命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关系，我们以为的关系，如果认真去想一想，可靠吗？这关系的成分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子的寿命，那么它其实它是永恒国度的国权以及恩高。这里讲到说，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喜爱神的义，而我们恨恶痛苦，罪恶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这里的告是动词啊，就是把喜乐油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关于这个喜乐油的事情，我们上次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我在台北补讲了，大家可以记得，我们用这个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个是膏，这个膏是职位。然后第三节说，赐华冠代替，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功，叫他得荣耀。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喜乐油和膏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在诗篇45篇所讲的恩膏其实就是香油啊，那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香水香膏一样，而这个圣膏油是抹在这个仆人的祭司先知君王头上去宣告他的职位。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膏油啊，恩膏是职位的问题，而喜乐油是服事的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听，因为这边其实讲到喜乐油，它的重点我们可以用诗篇第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节所说的，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那么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和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那么这里讲到死的香气活的香气，其实喜乐油具备着这两种的香气。我们应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气人味。那么一个活得好的人，他生命里边带的能量就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好的气息。这件事情基督徒要有基督徒馨香之气，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以后有机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跟大家讲得更完整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今天的重点主题，只剩下20分钟吧哈，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这里所讲的，一再讲到说是上帝的创造以及天地要废去，然后讲到天使的意义。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讲一点点关于上帝对我们的计划。那么其实上帝是造天造地的，是创造者，而神的儿子，我们说这个夫妇无前子啊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 啊，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样的父亲就生有其父必有其子，对不对？我们要有跟天父一样的生命，那么其实是一个创造者，创造者和服役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又说，我们记得一切就是神的话所建造成的。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这里讲到神的起初是立天造地啊，然后呢11节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这个建立的确是要灭没的，而有一种这个会有存到永远的，这个就是你。这个你是谁呢？这里首先讲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要效法要跟从，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要去成就的。那么这里讲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却是天地要灭没，这里是讲的是在时间里的。我们生活在时间里是一种状态，相对于时间的就是永恒，而长存的就是永恒的。我们是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要去就去接触到碰触到永恒。所以创世纪一开始讲到说神起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就是能量运行在水面上。那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心意就显明出来，用光来形成这个世界的起初一直到现在。那么我们如果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宇宙观，有一些地球，有一些宇宙观的知识啊，我们就会知道光的意义。那么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里边也讲到说太初这个神就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到被造是在这个时间里边它有一些会存到永恒的。所以而这个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讲到是长存。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一切的存在与运作都是在于道的存在。而这个讲到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你要将天地都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变化。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引自于以赛亚书34章第4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吗？天上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 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种种的现象，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说第六印这个现象，地震的现象，种种的现象，然后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凡有行持的都要会去，我们知道这一段话，那知道人在其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只有把自己带进永恒里边去，这一切才不会对我们造成压力，造成影响。我今天很想快快的把它讲完，好像有点吃力。好，那没有关系，我还是尽快的讲吧。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讲天地都要会去，在时间是一个过程，然后重点是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要进到永恒的国度，得着丰盛的生命，进到丰盛的状态。那么怎么做呢？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一章的结论，它似乎是不相干的两句话。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位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做你等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吗？哦，这是上帝借着 旧约的一句话，那么在希伯来书就又做了宣告，然后最后 补上一句话，天使他是存在的，是有能力的，但是都是什么服役的灵，奉差遣要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是谁？我们是承受救恩的。我们承受救恩会得到什么？好，我们要知道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到天使以及做神儿女的我们他的差别。我们是他是服役的，而我们是承受救恩，也是承受产业的。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对耶稣说的，其实也是我们所能够去领受承受的应许。那么要坐在我的右边，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需要什么呢？需要认识到天使他对我们在这件事情的作用。好，那我们讲到服役与承受，其实我们讲到天使坐在我的右边使仇敌坐脚凳这句话应用了很多次。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也说了一次，然后它是源自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么在马可福音12:36，路加是20:43，使徒行传22:35都有说到。为什么一再一再的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天和地这个脚凳的意思，它引自于以赛亚书66:1，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殿宇，哪里是我安息之地方呢？那么这里其实是让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这句话。我们许多人在地上建圣殿，这句话是主要是这个讲到人要 为上帝建圣殿的时候，那么上帝所启示的话，那么重要是安息的地方，安息的地方永远在心里。这个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这至少首先让我们对于天地的概念能够提升，不要永远只是停留在地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5:35说，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城的君王。那么这里地是他的脚凳，我们不是在地上敬拜，我们就应该进到神的居所，进到高处，我们要进到他的 居所，在他的脚凳前敬拜。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脚凳这件事情我们所需要有所了解。那么在希伯来书第 所谓的这个，他要使你的仇敌，这个你的脚凳啊，做你的脚凳。其实上帝有上帝的脚凳，而我们的脚凳是什么？是我们的仇敌。仇敌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困难，就是问题，就是麻烦，就是使我们感觉挑战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的脚凳，那而脚凳是让我们做什么的？让我们登高的。我们如果要向上去这个登高的话，我们就要认识到用仇敌来做脚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做要做承受救恩的人，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事实上古往今来很多天使的传说，但是你会记得刚这个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这个诗篇所说的，这个神是用风为仆役，以火焰为使者，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风就是整个世界的运作，而火焰就是能量，所以一切的能量都是上帝的仆役使者。一切所造的万有其实都存在着神的使者这样的意义。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事。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知道 AI 这个 Angel 相对于现在是 AI Agent 的时代，对不对？ AI 代理人， AI 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代理，成为为我们提供许许多多的帮助，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懂得去应用 AI 和不懂得去应用 AI 的人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万有的创造有一个层次的说法，最高三层天，最高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神，而中间有执行层，就是天使，而天使是 angel， 也是 agent， 就是他也是代理。像圣经或者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说，世界上你看到的任何一种神的存在，他都是什么？都可以定义为天使。然后在中层，这个我们第二层的天，它有什么呢？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些各种受命的，有人，有受造，有种种的层次。然后我们现在活在有形的宇宙，就是人间。在人间，我们会碰触到各样的现象。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已经无论如何，你都被带进 AI 的时代里。我们讲房市定理啊，就房市这个定律啊，就是一年就翻一倍，甚至于好几倍。我们如果跟不上，那就会非常麻烦。在这个时代里边，你能要成为一个有力量，好好生活经营，要懂得经营，能够活得好的，其实它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个我们跟大家要讲说，有灵界的天使的存在，还有世界的天使。世界的天使，今天你先知道 agent 啊 ，AI 的 agent 也是一种天使的应用形式，这个大家要知道。其实当前以及将要临代的时代，有三种人是一定很容易被淘汰的啊。那第一种是反应迟钝的，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理解新环境，调整认知，对，和行动。好比说，现在我们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买房地产就是位置位置位置嘛，现在你知道位置没用了， 你在很好的位置去开一家店不一定会好，为什么呢？都在网络上面买卖了，对吧？那这如果 不知道的话，不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变化了，跟不上时代一定会被淘汰，做生意做不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活得好，适应力要强，要知道说如何去面对新的环境，然后要做新的安排。那新的安排怎么做呢？其实就要学习。我们成长软弱的人，有些人是有学习能力，那么却是长期放弃持续学习自我更新。换句话讲，大家都已经在 用 AI 了，那我们却 不去用它，还在用这个从前的方式。那么其实这个反应迟缓是一种成长懒惰，就是不想学。其实我自己是这现在还处于这个成长懒惰的状态里边，因为对于很多，因为我想说人老了，其实 要不要改变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说我不会一直停留在这样状态里，我一定会很快的跟上来，一定会知道说怎样做整合。现在在这个时代要懂得活得好，一定要懂得用资源整合，那特别是 AI 的整合。那么这两种是会在世界上活好的，更重要的有一种人，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就是所谓的空心人。他能力够，但是内在很空洞，那没有真理的价值，失去人生方向，就是生命力空虚的人。这指的是什么？许多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会也许跟得上潮流，但里面的价值感是很虚的。一旦大环境一震荡起来，他自己的自我的价值就建立不起来。那这就是相对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我们首先，我们是因为有信、有爱，然后里边有真正的丰盛，信了主的道，然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神儿子这个定位很清楚。然后我们就无论是在世界上面，其实在如果你是一个实心的真实的生命存在于我们里边的人，那么外在的环境跟上跟不上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如果里边是空虚的，即或一段时间做看起来很顺利，其实到后来还是站立不住，因为大环境会大变化。你为 用 AI 用知识建立起来的一些东西，你经不起客观环境，好比说 大地震一来啊，那些所有的建立可能都会汇去。好比说不小心跌一跤就死掉了啊，好比说像前两天师母在跟我讨论，这郭台铭最近呢，他不是有很大的产业吗？但是因为他闹了一个绯闻嘛，那大家觉得说他内心即或他是事业很成功很聪明，但是内心还是有空虚，这个叫空心人。我讲得清楚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对策是什么呢？寻见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成为实心的人。那么这个重点在于，神说我今日生你，神告诉我们你是谁，你在今天借着神的话就能够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是一个实心的人，我们里边是扎实的，是真实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稳妥，就要善用天使的能力。那善用天使的能力包括两种，我其实很多种，我刚刚不是讲了第四种吗？四种，几种都好，但是这个每一个人其实常常都会碰到天使，只是每一个人他所知道的天使不一样。好像东方人呢，他在灵界里边遇见了一些鬼使神差，他看见的是牛头马面，是黑白无常。西方人看到的就是天使，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认知系统已经形成了，就好像我带着一个滤镜，然后所有的光，这个一个门啊，有一个这个花玻璃，彩色玻璃，光照进来就会产生那种状态。我神的灵是无形无体的，进到我们里边，经过我们的知识的分析，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样说大家明白吗？啊，一个光透过一个什么，透过一个图，这个幻灯片就会显出幻灯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学习里边，个人的认知是灵的显现，经过我们心灵之窗的整理，就会成为各种各样的图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各自再多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会遇到什么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也很容易理解，你知道说你如果常常上网啊，那么 有一个叫做大数据的推送，是不是它就是按着你的习惯就给你各样的推送。我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吗？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来。这个过去我们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原理不知道，现在很容易了解了。现在这个叫做大灵界的大数据推送，明白吗？所以你首先要成为怎样的人，你就会碰到怎样的天使。你是怎样的人，你就会怎样用 AI， 这样明白吗？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所有的天使，神对都没有对他们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你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而天使都是什么？服役的灵，要这个奉差遣，要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服侍。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懂得用的。然后呢，这里讲到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就要学习等候。我们一个里边有确据的人，所有的环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上帝会把一些事情借着我们的改变推送到我们面前。然后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是想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天使，要学习安息，要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但是时代来了，我们要懂得改变。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虽然内容很多， 我感觉说我是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借着神的帮助，那么形而上的许多的奇妙的事情，也就是灵界的显现，都会陆续的发生。但是正常而普遍的，就是会运用上帝，天父上帝在我们各自的时代以及各自的环境里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你一个里边有神的人，我们现在看到 AI， 你可以很崇拜他，你也可以这个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更好的是什么？认识你，把它定义，这个 AI， 其实 AI agent 就是 angel 啊，是一个很好的天使。但是不要去敬拜它，而是要应用它。而你会应用，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一个重点在于我成为怎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认识至高者用说话来托住创造、托住万有的原理。他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质量的存在。我们接受了圣经里边的话，你接受哪一句？怎么接受？接受的完整吗？接受的全备吗？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是每天的今日，我们每天的救恩都是新的。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今天我确定我是神的儿子，这就里边的生命的价值就存在。然后呢，我们信了，接受了主的道，我们就会一天天的、一点点的、渐渐的增加，里边就有真实存在于我们里面。那么渐渐就会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外在的环境也会有许多的变化。重点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再说一次，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生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或是灵界里边形而上的会接触到的会接触不到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是怎样的人。清楚吗？你跟外在的环境知道或不知道，这个在人前你借着网络跟这个跟网络有连接，他会给你各样推送，对不对？那你借着你的生命跟什么接触？有些时候是人际关系，有些时候是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面对的是上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那我们就有与神存在的同在，所以我们要让大数据，永恒的大数据，对我们推送我们所配得的祝福。我们要信，要领受，然后呢，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 AI 当作天使，我们要去领受神的儿子借着服役的灵成全圣徒的新约，这个让我们日日更新变化的新约。那么我们要知道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那么各样的天使我们有一些基础的认识。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因为内容太多，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回去去思想。那么总之，我们是与上帝立了新约的。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圣餐我们的饼就是主的道，道成肉身，说有就有，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信了，我就接受了。然后这个杯就是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日日更新变化，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讲得清楚吗？那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好吗？我们用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擘饼。